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弟兄姐妹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今天的解经研经。那么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在解经研经里啊，我们要介绍几种研经的方法，或者说一个基本的研经法。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不同方式来研究圣经，可能有的人听过归纳法查经，可能有的人也用过主题式的查经，或者有的人呢也提过人物查经、专题查经等等。那么这些查经的方法都有它的果效，也都有它的好处的。所以未来这几堂课呢，林成盼望能够介绍几种查经的方法呢，来帮助弟兄姐妹更加的喜欢查圣经、认识圣经、理解圣经。那么基本研经的一个功夫呢，是每一个人都要下的。解经研经这个课程，过去我们一直强调，这个课程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，正确的解释圣经。有的人说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解经法，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说法呢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所谓的解经法，这句话听起来呢，似乎是很吸引人的，但是很可能呢，就是对圣经啊，就是让圣经对我们而言呢，就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这个标准决定权呢，是在我们身上了。所以，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解经法，这种说法表面上听起来是很吸引人，但是呢，很可能圣经对我们来说呢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人可以任意的来解释圣经，那么圣经的真理呢，就不是一套绝对的真理标准，是不是？而可能圣经也只能是支持我们自己的观念而使用的一本工具书而已。那么今天有很多新派的学者，他们就是用这样一个立足点呢来看待圣经。当然他们也是用圣经，他们也解释圣经，但是他们所解释的立足点呢，完全是从自己自我做出发点，所以这种就变成一种绝对的主观，而并没有看重圣经一个客观绝对的真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小心分辨这种非常危险的思想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人可以随意的解释圣经，那么圣经的真理就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标准，变成只是一种相对的，那么也可能也只不过是为了来支持我们自己的观念呢，使用的一本工具书而已。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圣经写作的目的。所以这里我们还是要再强调呢，正确的解经研经啊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误解圣经，误会圣经的意思，当然有一些原因的。比方我们可能不明白经文本身它的主题，或者说它的中心思想啊，真正的要说的是什么。那么这一点呢，过去我们提过，每一段经文呢，无论是福音书，无论是书信，无论是各种的文体，每一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呢，一定有一个主要的中心思想。比方耶稣的比喻、耶稣的神迹、耶稣的讲论，我们要找到这个主题是什么。还有呢，我们可能对经文呢，常常会有一种断章取义的理解。那么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过去也很讲过很多。我们常常这个拿到一节经文呢，我们就觉得哎呀，这句话真好，所以我们就放在我们生活中各个层面去应用。有的人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如果这样的说法是可以通过的话，那么比方说这个奥林匹克运动，我们能不能说，哎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那我在百米赛跑里我一定可以拿金牌呢？那我想我们不能够误解这节经文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当保罗说的这个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时候，是有他的上文下理，有当时的情境的，所以我们要懂得经文的应用啊，是要非常正确的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对经文有这个断章取义的理解。还有呢，我们对经文本身呢、没有说的呢，我们反而把它强化了，意思是说经文里边根本没有这个意思，可是我们却把它说成这个就是圣经的意思，那么这也是常常我们会误解圣经的原因呢、还有呢，我们常常强调圣经的真理都是一些次要的重点，比方我们找耶稣的比喻的时候，研读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啊，我们会找到这个很多的一些隐藏的意义，我们希望在这个中间去找一些深一层的意义，可是这些东西呢，可能在这段经文里它不过是一些次要的，不是重点，那么我们忽略了那个重点，去花时间去找那个次要的重点，常常也会让我们误解圣经，错误的解释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也是出于我们人的这种主观的思想，就是我们企图呢用圣经来支持我们的观点，那么这一点呢，特别是对讲道的人来说啊，我觉得我们要更加的小心，也是自己常常应该提醒自己的，我们千万不要用圣经，企图用圣经的经文呢来支持我们讲道的观点。我们讲道最主要的根基是基于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，正确的解释圣经。所以有人说得很好啊，这个释经讲道呢，不是为了要感动人，释经讲道是为了要喂饱弟兄姐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真正好的讲道是什么？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，一个好的讲道不是讲完道以后弟兄姐妹说，哎呀，牧师同工，你讲得真好。一个真的好的讲道，一个成功的讲道，应该是当我们讲完一篇道以后，有弟兄姐妹来跟我们说，啊，牧师同工，今天这段经文我终于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，经过你的解释，经过你的分析，经过你的讲道的教导，我终于明白这一段经文他在说什么，那么这个才是一个成功的讲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企图啊用圣经呢来支持我们的观点。所以我们提到呢，有几个误解圣经的原因。第一，我们不明白圣经的主题它主要说的是什么。第二，我们常常对经文呢会有断章取义的理解。还有呢，我们说的是经文本身没有说的，还有我们强调的不过是一些次要的重点。另外呢，我们企图用圣经来支持我们的观点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些原则呢，我们都要小心的理解，小心的预防。好，那么研究圣经的原则啊，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期望学习一些重要的原则，那么当然有几方面我们是一定需要自己去努力以赴的，因为我们需要自己去研读圣经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17章11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7章11节，保罗在这里呢就称赞啊这里教会的啊弟兄姐妹，他说这地方的人，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那么这里保罗提到了这个皮利亚的人呢，他们有一个渴慕的心。保罗说这地方的人，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他们甘心领受这道。那你注意下面有一句话是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这些皮利亚的弟兄姐妹呢，他们有一个心智，他们愿意来明白神的道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怎么做呢？他们天天查考圣经，他们不单单是甘心领受保罗的教导， 领受神的道，而且他们查考神的道，而且甚至他们懂得去分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标准呢，这个例子呢，给我们今天研经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是不是？所以研经啊，没有别的方法，是需要我们自己下功夫的。我常常说，我们的信仰呢，应该要有一个第一手的信仰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研经也是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听传道人讲到，那是他自己经过研经解释以后他的一些心得分享，固然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都很有帮助，但是最好的帮助是什么？最好的帮助莫过于我们自己下功夫去研究，我们自己去研经，以至于我们从当中去查考圣经，晓得这道是与不是，我们需要自己做详细的查考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这回到我们解经研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的研经啊，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功夫了。而且呢，我们是需要有系统连贯的来研读圣经。当然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能够把我们所研究的能够实际应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。那如果光有知识呢，却没有圣经生活实际的应用的话，那么很可能我们只是学了一些方法，学了一些圣经的知识，我们就会陷入保罗所说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那样一个危险，是不是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，让我们真正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呢好好的下功夫，那特别是让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跟理解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呢我们就要开始来分享一点解经的研经的方法。神的话语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一样，能够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。当然我们也相信主对我们的应许，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得着饱足。好，刚才我们开始谈到了这个研经法呢，一些研经的功夫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下功夫学习的。所以凌晨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呢，千万不要轻忽这个研经的功夫哈。那么我们要对圣经有所认识理解，除非我们真正的肯下功夫来学习圣经。那么研经呢，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我们谈到基本的研经，第一我们还是要回到观察经文的意义，观察经文的意义。那么观察是什么意思呢？观察就是用我们的眼睛，用我们阅读的能力，把这个经文呢一遍又一遍的读，专心的看，把经文透彻的研究，使经文呢在我们脑海中产生印象。观察呢是帮助我们得到一些圣经作者本文真正表达的一些资料，帮助我们把圣经读得全备，读得准确。那么每一种解释法呢，其实每一种解释经文的第一步骤一定都是观察经文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先让自己的主观的一些观念呢先来决定这个经文的意思，而是一个客观的思想呢，我们先来观察这一段经文真正在说什么。所以不论我们后边会介绍不同的研经法呢，第一每一种的解经法的 第一步就是观察经文，这是研究圣经最重要的第一步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观察的时间越多越长越详细，解释的时间呢其实就越节省。所以观察我们可以说是解经研经的一个基本功夫。那我们常常听过六个问题，六合，六个合来问题来发问。我们可以了解经文，比方说何人、何处、何时、何事、为何、如何。那我再说一次哈，何人、何事，好，何人、何事、何处、何时、为何、如何。那比方说我们用一个经文呢，一段经文呢来先做一个示范哈。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吧，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哈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，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，我们看耶稣在迦拿所行的这个神迹，我们来做一个示范。我们一边讲呢，我们一边来做示范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，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儿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了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是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用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一边来介绍这个研经法呢，一边我们用这个经文做一个例子哈。那比方这边提到了耶稣这个行一个神迹，那么神迹呢，这里提到了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观察经文呢，帮助我们呢来找到这个经文的意思。那么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？这是这个水变酒的神迹。我们重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呢，这里提到的这个神迹有关的，那么何事、何时、何处、为何、如何，当然并不是所有都回答全部问题的答案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会有所学习的。比方我们可以写出来何人行这个神迹，在什么地方，还有什么人看见了呢，还有这个神迹记载在什么地方，好，还有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，在何处，谁看见，有什么结果。所以约翰福音呢，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第一个神迹呢记下来以后呢，我们就发现呢，就可以从这一张神迹学到观察啊，观察到的，然后把这些观察的东西呢把它写下来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读这个用这个六个发问式的问题呢，把它问出来，然后记载下来，这个就是观察的一个步骤。那么我们观察呢来了解经文，观察为什么说观察呢，弟兄姐妹，观察是解释的一个重要步骤。所以观察经文最主要的目的呢，是要能够正确的找到经文的原本意思，或是说作者原来的意思，或是作者的基本论点是什么。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约翰福音呢，如果你知道约翰福音这一卷书啊，约翰福音它最主要一个主旨是介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先看 约翰福音这卷书的主旨是什么？那我们刚刚用这个例子来提到约翰福音的这个主旨哈。约翰福音的主旨呢，是谈到在约翰福音20:30-31，这里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因信他的名可以得生命。那么约翰福音成书的目的呢，就是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我们信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神迹信呢，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一个要词了。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约翰福音第二章1-11那儿写到的迦拿的婚宴呢，那么这个和我们整个约翰福音的主旨呢，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对照了。那么约翰福音第二章这边记载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，也说出了耶稣行这个神迹以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。我们看第11节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。所以你看这些经文就帮助我们理解经过观察以后呢，我们就发现呢，原来约翰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，就是叫人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我们再重复一次哈，每一次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呢，阅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好好的观察。那么观察我们要留意几方面呢？第一，就是整个事物事件的一个总面貌，还有不同部分的记载，还有各部分彼此之间的关系。那么这是我们在观察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。我们提到了何人、何事、何时、何处、为何、如何。这一章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这一章涉及的何人何事呢？还有呢，我们从这段经文知道什么关于这个人这件事的事情呢？这些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，在什么地方发生，为何这样说，为什么记这样事，还有如何发生等等。那么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。仔细阅读的经文，留意他在说什么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观察。然后呢，当我们领悟了经文的意思以后呢，我们就要进到第二步，就是解释。所以观察，刚才我说了，观察呢是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啊。所以观察经文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能够正确的找到经文原本的意思，或者说作者原来的意思，或是作者基本的论点是什么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解释是要忠于我们所观察的经文。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了，可以借着反复的读经，找到书中主要的论点、关键的思想，列出重要的代表字词、人事物，我们刚刚提到的六合，那么这样呢就能够定出经文的主题。但是很多人呢，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常常忽略过这个经文的本文，这个观察的功夫。很多人喜欢说，哎呀，我去找一个工具书，依靠这个工具书或者是注释书。当然工具书、注释书不是不好，但是千万不要本末倒置。我们最先呢，一定是先读经文。很多人甚至拿到一段经文呢，要解释以前还没有读经就先去看注释书了，那么这个是本末倒置。那所以我们要谨慎的研读圣经，第一步骤就是要观察经文的意义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解释咯，解释经文的意义。解释是根据我们的观察，所以要运用我们学习过的这个研经原则。解释经文过去我们谈过很多，我们要从经文的历史背景、经文的脉络、经文的上文下理呢，各方面呢来理解经文，来发掘经文本身的意义。那么前面说的是观察，观察是告诉我们这个经文在说什么。那么解释呢，就是进一步的把这个经文的意思能够正确的讲解清楚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在整个经文本身的意思，注意整体的文思转变、经文的起承转合， 甚至进一步呢，我们要断定经文的这个主要的思路，找到经文的中心思想。甚至呢，我们可以如果手边有不同圣经的翻译本呢，有的人甚至可以读一点英文的圣经呢，林程也建议你可以读一些英文的圣经，或者中文的和合本，或者是吕振中的译本、现代译本等等。那么比较这些不同的译本，我们来对照经文，然后不要有偏见或先入为主的观念来理解，我们一定要按部就班的来深入了解，也就是要了解作者的含义。最重要的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解释就是根据在此。所以在解释的时候有几方面呢，我们要了解的。第一，就是我们要了解经文前后的关联情节，我们要确定经文的体裁，还有我们也要对整卷书的一个中心主旨的一个概略有一个认识。然后呢，我们逐段的仔细研读。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提到解释经文呢，原则上每一段经文呢只有一种解释，当然每一段经文只有一种解释，但是解释呢只有一种，但是应用啊可以有多方面的，应用可以有多方面的。那比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当然我们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了，所以我们怎么样应用呢？我们应用可以说，比方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我们正经历了财务困难，可能当我们在家的时候样样不缺，可是当我们回应神呼召进入工厂侍奉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情形有了改变了。可能父母的经济能力有限，我们必须负担自己的所有的费用，所以在支付各样开销上我们会挣扎，甚至呢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啊，我们在侍奉上呢会有一些的挂虑。但是我们也相信神呼召我们出来侍奉，所以当你觉得你正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，经常身体疲惫，甚至属灵生命也受影响的时候，那尽管如此，你仍然相信基督会加给你力量，因而能够持续的下去。那么这个就是对经文的理解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应用，有一个正确的应用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研读圣经呢，解释只有一种，但是应用可以有多方面，可能不同的人对这句话就会有不同的应用。那另外也要留意，就是有一些经文本身已经有的解释呢，我们要就是照着经文的解释，但是有一些暂时不明白的经文呢，我们也应该心存谦卑啊，不要强解，不要强解。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个解释经文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些原则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先谈到这儿哈，我们谈到了观察经文，我们谈到了解释。那么观察，正确的观察才会有带来正确的解释，所以观察呢实在是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。好，关于这一点呢，解研经法的部分呢，我们在下一堂我们继续再来讨论。好，今天我们课程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，在诗歌中也和你说再会，谢谢你的收听学习。